先试一下这个吗？各位弟兄姐妹早，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在美国，每年从十一月底的感恩节开始，到十二月的圣诞节，一直到新年，处处都充满了假期的气氛。再过三年就是新年了，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在这个岁末年中，新年将到的主日，正好是我们回顾与前瞻的时候，所以今天我选择用诗篇二十三篇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回顾过去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年。诗篇二十三篇短短的六节经文，人人都非常喜欢，它的文笔优美简洁，在内容上短短的六节经文不仅叙述了神的带领、保护与供应，作者并且做了非常鼓励人心的宣告。他在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第六节结束的时候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而且诗篇二十三篇在用字上有一个使人非常亲切贴身的地方，作者大卫在一开头就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不是说耶和华是他羊群的牧者，他也不是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牧者，大卫的宣告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里所用的我的这两个字，使得诗篇二十三篇的读者都觉得诗篇二十三篇是亲切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但是在诗篇二十三篇的经文下回顾今年一年，我们可能有人会问，如果神是我的大牧者，那我为什么不是事事都顺利呢？我们看看，如果每个礼拜我们看到教会的祷告信，或者我们看看身边的弟兄姐妹，回顾今年的一年，我们有失掉工作的，我们有正在找工作的，我们有来美的刚来美国的学生，我们也有毕业以后在为身份在申请身份为身份担忧的事情，也有新的移民正在适应美国的生活，甚至有心中在想当初决定来美国是不是正确，也有正面临公司在要重组，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还在不在。而且我们也知道今年我们当中失掉了一些弟兄姐妹，所以也有失去亲人的这些困难，还包括可能还包括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有人会问，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神在哪里呢？神真的是我的大牧者吗？这些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问题。但是诗篇事实上诗篇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经文中的第二节讲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溪水边，然后第三节讲到在接下来讲到的是幽谷，接下来讲到的是敌人，这些都是人生真实的写照。所以诗篇二十三篇的作者对神的倚靠的信心，是因为他知道不论我们在什么处境，神都在其中。因此诗篇二十三篇几千年来坚定了很多人的信心，也安慰和鼓励了很多伤心的人。今天我们一起看诗篇二十三篇，愿今天的信息能伴你度过目前的难处，也愿神能亲自弥补你所失去的，必有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在前面。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大牧者，他的爱不离也不弃地跟随着你和我。现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看仔细看这段经文。主是你的恩典，我们为主日的聚会献上感恩，求圣灵跟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段信息当中学到你要给我们的东西，也在这段信息当中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鼓励，更用这段信息看明年的一年，我们确定我们有你的祝福，我们确定有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到处的随着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跟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现在我们先看这边诗，解释这边诗。这篇诗篇二十三篇其实用了很多牧人跟羊的关系，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我借着看圣经的背景，诗篇圣经的背景来跟大家解释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的第一个确据，我们的确有神的恩惠慈爱。好，那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创世纪四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四十八章的经文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这个牧养在英文里面讲 shepherd， 所以在 NIV 里面是用这个字。好，我们接着看四十九节，它是上面讲以色列的牧者，然后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书讲到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这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等等我们还看到新约，这些我们都看到圣经里面牧人跟羊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有。那等等我们可以了解这在圣经里面牧人跟羊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好，我顺便解释一下，今天可能 slide 很多，有一些会很挤，但是你们不要被迷糊掉，因为 slide 主要的目的是避免我们不需要去翻我用的圣经，你们只要看着圣经里面我给的蓝色。但是其实真正的 slide 非常少，因为主要只是告诉我们这个讲章的大纲。好，接下来我们看，这是今天的 slide， 我希望我用了二十张 slide， 不要让弟兄姐妹觉得资料很多，其实只是帮我们这个流程会比较好一点。接下来我们看新约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更鼓励我们，那是这两句话都是耶稣说的。十章的第十一到十五节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第十四节接着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更可贵的是耶稣不愿意失去他任何一个羊，神关心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眼中的宝贝。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四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第七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所以耶稣关心每一个人，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羊，这是非常鼓励我们的。接下来我们从圣经背景里面，我们看神立约，神是立约的大牧人，然后我们的恩惠慈爱，神给我们的恩惠慈爱是有约的保障。那我们看看约在圣经里面，在神面前是什么意思。那以色列的牧者，我们可以从诗篇二十三篇所用的几个字我们来看，以色列的牧者，这是诗篇讲到的字，创世纪里面也讲以色列的牧者，所以这诗篇就让他的读者大卫在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其实他想到这一些，他用的字在这边用的以色列的牧者跟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四节用的字是一样的字。另外一个例子，他诗篇讲到不致缺乏，他也让人家想到生命记的第二章第七节，因为生命记的第二章第七节下面讲了一个故事，你一无所缺，一样的字。接下来我们看为你的名，其实这在诗篇一百零六篇里面也讲了，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而且我们从诗篇一百零六篇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把第八节继续念到第九节的话，你知道这是在讲出埃及记。所以呢，诗篇二十三篇他引用羊跟牧人跟羊的隐喻，不只让我们回想以太列的历史，也更让人家想到直接指回创世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从埃及犹太人为奴的地方拯救他们出来，他们在旷野里面神供应他们保护他们，就像一个牧人保护他的羊一样。好，所以约的确据，大能的神，所以看了这些约的确据，所以我们从经文中的用字来，接下来我们看这些一再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个约的确据其实 神对以色列人的作为，他其实是回到神给亚伯拉罕的约，他守他的约。因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的时候，神说我要与你，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约。所以神的约是有保证的约，是神的约是永远不改变的约。好，当然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当然人的一生有苦难，有困难的地方，有喜乐，也有困难的地方。所以这边让我以约伯记的信息来提醒大家，也跟大家共勉。约伯记的信息主要是义人为何遭受损失，我还没讲到这个 slide。 义人为何遭受损失苦难，约伯记强调人对人能够明白的限制，有限的人不能明白人生一切的起伏得失。不过约伯虽然有着许多疑问，他一直没有放弃神。最后约伯也明白他的神一直都没有放弃他。约伯最后说他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第六节说他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因为他终于知道自己对事物了解的有限。上帝慈爱的实际，虽然约伯仍然不明白为何一向敬畏神的自己遭遇那么多伤痛的损失和苦难，但是他能明白，他终能明白，他必须以信心相信这位掌管一切的上帝。好，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就是凡事都有恩惠慈爱。我们从第二章第二这二十三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来看这三节经文讲的是大牧人的供应、带领与保护，不只是顺境中的供应、带领与保护，也是逆境中的供应、带领与保护。第二，现在我们集中看诗篇的第二跟第三节，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先解释一下，在中东的地区有许多大小的石头，所谓青草地也只是地上一丛一丛生长的草，不是一大片的草地。羊有时候必须行过许多崎岖的山路，从一处到另外一处才能有草吃。羊看不到前面，只见到路上山路的崎岖。不过羊必须相信他们的牧人站在高处看得到，牧人爱羊必定引领羊到更好的草地。这边的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是一个安详饱足的图画。大卫把他安详的日子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归于神的带领和供应。在神带领的路途当中，大卫一生凡事都带到神面前求，他经历了很多神的带领与保护。圣经的教导与约束，同样的，圣经的教导与约束都是要带我们到走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基督徒的生命与神的带领是交织在一起的。当我们完成一件工作，达到一个目标，或者成家立业，事事如意，儿女有成的时候，这其中个人的努力、个人的顺服与神的教导、保守与带领是融合在一起，是分不开的，当中充满了神的恩惠跟慈爱。所以我们要知道感恩，数算神的恩典，把荣耀归给神。 OK， 这个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的顺境，讲到我们应该感恩，我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利用这段时间回想一下，今年有什么该感恩的？你甚至可以用这个大帐那纸上把它写下来，等等我会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会请你们写下来。可以写下今年要感恩的地方，如果也可以请你写下过程中，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神的带领，自己因为自己所经历的神的带领就是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这是神对你个别的带领，是属于你自己的神迹。因为神所做的事就是神迹， 记下这一些，能帮助我们自己信心的增加。好，你们写一下，如果或者想一下。那我们想一想，神怎么在青草地可安心的水边、狭窄的饱和的日子当中塑造他的子民呢？其实祥和饱足的日子是神的恩典，基督徒静下来用点时间数算神的恩典，为着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的顺境向神感恩，能够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因为向神感恩是一种内心的生命，感恩的人知道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把荣耀归给神，并且感恩使人谦虚而不会自夸。向神感恩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因为向神感恩的服事会是又忠心又执着的服事。我们看看大卫，他平静的时候，他一生征战，当他平静的时候，他向神的感恩。大卫他一生征战，最后他成了以色列的王，然后他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那时候他平静的生活，他却想到耶和华约柜却在幔子里，这是在上面的诗篇经文我们看到了。然后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想要跟神造一个圣殿，为放摆放约柜，但是神告诉他，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好，我们看看大卫知道要感恩，可是更可贵的，我想跟大家讲，那神没有让大卫建造，神跟大卫说他要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没有人要让大卫建造。好，大卫怎么做？大卫更可贵的是，大卫顺服了，他没有在当王了之后他骄傲，他也没有在当王之后他不顺服，他也没有当王之后他觉得这个殿一定是要非要他盖，他反而顺服神的带领，神跟他讲不能盖，他反而顺服，而且为盖圣殿准备了很多的材料，这是大卫成功后所做的事情，那生活安静之后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那好，可能我没有 OK， 我少了一个 slide， 但是我跟他不要留一个疑问。其实大卫没有要神盖的原因，我们知道神后来有跟大卫解释，就是因为大卫他一生征战，流了很多人的血，神跟大卫说他不适合盖圣殿，但是神向大卫应许他的后裔会传到万代，他的后裔当中，他的子嗣当中，他的下代所罗门可以再盖这个殿。所以这是我们用到这段经文，所以我把答案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的进到下面一段诗篇二十三篇下面讲的是死因的幽谷，第四节死因的幽谷。中东的现在我们经文在上面，现在我们中东的地形气候，其实它的沙漠地，中东的地形是一个沙漠地，它的气候其实是非常的炎热，所以夏天的幽谷不只是人想去，其实野兽也是野兽聚集的地方，野兽也要躲炎热的太阳，所以走住死荫的幽谷其实是非常有危险的。但是大卫这边讲了一个重点，因为神跟他同在，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如果我们要学到，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因为神跟他同在，那而且牧人手上的杖跟杆就是保护和引导 的作用，对羊群来说他们是保障和安全的象征。那我们来想想，牧人为什么会带领羊走进幽谷？因为牧人知道幽谷的另一端是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他也知道幽谷是一个必经之地，牧人跟他的羊同在，一路保护带领羊群走过幽谷中的潜在危机，领着他的羊到安详饱足的地方。好，我们想一想，没有人喜欢幽谷，所以我们会问，一定要有幽谷吗？所以 我以问问题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当一个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好吗？ 如果你是父母，你会答应吗？当我们向神求什么，就有什么，这样好吗？所以神可不可以用幽谷来塑造他的子民？当然，神是可以用幽谷来塑造他的子民。当他的子民遇到不顺的时候，如果跟随神，以合神心意的方式处理，他会是有益处的，是会成长的，是会累积智慧跟经验的。这些智慧跟经验是可以使自己得益处，也可以被神使用，使人得益处的。我想大家都可以同意，如果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比如当一个学生，每一个学位都是苦读之后才得到的，并不是说报了名就可以拿到，注了册就可以拿到学位。那我们回想刚刚，我们如果你刚刚写下，或者你想到这一年要感恩的地方，其实那感恩的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可是在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忧苦，是不是有担心的，现在都过来了，所以我们感恩。所以大家都我们可以同意，这个幽谷其实可以被神使用，神可以使用来造就他的子民。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看看圣经里面的例子。我们看作者大卫的一生，大卫他的一生经历很多的危险的情况。比如说他小时候被选召之前，他是在旷野里面牧羊，他脱离了很多狮子和熊的爪。面对很多的狮子跟熊为了要保护他的羊，他也面对了非利士人的大力士哥利亚，还有他面对他的生命当中，他面对了扫罗的嫉妒跟追杀，还有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外邦，他身边的人的背叛。那我们现在看大卫的幽谷，我们以扫罗嫉妒大卫来看看大卫的幽谷。扫罗嫉妒大卫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卫杀了非利士的大力士哥利亚，然后呢，进城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扫罗就发怒，不喜悦这话，他就嫉妒大卫，那一直就想杀害大卫。那接下来我们看，他一路追杀，好，那可是大卫的反应呢？大卫他并不杀扫罗。我们看看，有大卫因着扫罗的追杀，他躲进山洞。然后呢，他进了山洞之后呢，扫罗不知不觉的也进了山洞，他不知道大卫的人马已经在同一个山洞里面，所以大卫的人就告诉他，这是你最好的机会，这是神给你的机会。但是大卫因着敬畏神，他并没有杀，大卫只是把扫罗的外袍衣襟割了一截。随后大卫还心中自责，因为他割下扫罗的衣服。我们看看这是他的原因，他在他下面说，大卫对他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虽然这个他是扫罗，虽然这个他是要击杀他生命的，是追杀他的扫罗，大卫还是敬畏神，还是用神的方法来面对扫罗。好，他不止一次，而且是另外一次。另外一次是扫罗又要追杀他，然后呢，夜间的时候，大卫就带着人马进了扫罗的营区，扫罗睡觉。大卫没有杀他，只把他的头旁的枪和水瓶拿走了。所以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大卫遇到危险，走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他仍然不怕，因为他确定知道神跟他同在。大卫对神的信心跟敬畏，使他不怕到一次一次的放过追杀他的扫罗，即使在生命被威胁之下。大卫人选择跟随神，大卫知道真正掌管一切的是大能的神，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大卫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跟随神。他知道跟随神的带领，必能通过危险区进入安全地。恩惠慈爱的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他的子民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他们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跟随神。因此 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神的大能，给面对险境的人很大的内心平安。我们一生一世都有神的同在，能靠着神面对所有的未来，这是好大的福气，这是来自神的一生一世的恩惠慈爱。所以讲到这边，那我可不可以请大家再写下过去的一年我们遇到的哪些困难，过去的一年我们的忧苦是什么。好，我现在不讲在生活上的应用，我们接着下面讲。因为实际的生活来讲，忧苦跟下面要讲的敌人往往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先看看第五章的敌人，然后再一起看看第五章第六节章在生活中的例子。23篇的第五节告诉我们，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好，这是第五节。其实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第五节的前半段的信息也是神的保护。那其实陈牧师在这个敌人，当然陈牧师的解释在我们同工训练的时候，他的解释是，如果按照原文，有人把原文翻译成是上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把原文的解释是上帝给我的宴席就是把敌人放在我的面前。所以呢，那神为什么把敌人放在我们的面前呢？其实遇到敌人的时候是一个提醒自己的时候，是一个检查自己的时候。是，那我们还是会问，是什么样的神，什么样的大牧人允许敌人出现在他的子民当中，在敌人面前的宴席。弟兄姐妹们，你敢赴宴吗？你敢像大卫一样带领以色列的人征服以色列周围的外邦国家吗？掌管天上地下所有权柄，有恩惠有慈爱的神真的会这么做吗？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吗？因此神真的会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看到经文，我们也知道，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我们也知道。所以你我需要知道如何应对，遇到敌人的时候，处理好的时候可以拨四两，可以是四两拨千斤，也可以化敌为友。只要神跟我们同在，我们遇到敌人应该是不可怕的，应该的，我们所遇到敌人的危机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转机。我们看看大卫遇到敌人他怎么做。大卫跟歌利亚，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很好的，这是大卫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腓力士人对大卫，他腓力士人的大力士歌利亚，他在旷野里面对以色列的军队挑战，没有人敢面对他，所以大卫呢，他就自己去，他自告奋勇，他自己去，他向扫罗说，那他跟扫罗说，那扫罗要给他扫罗的军装，但是大卫穿了以后呢，他觉得不适合，他就把它脱掉，他只带着他牧羊的时候手上所用的那个，就像我们打鸟的弓，甩石机，谢谢。他只带那个，然后带了几个石头就去应战了。那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那我们知道最后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拿了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就打中歌利亚的额头，他就死了。而且这段经文最可贵的就是在这里，因为大卫的勇气就是在面对的敌人的时候他显现出来。他不只打败了敌人，而且他讲了一句非常鼓励人的话，他所讲的话，他是靠耶和华征战，对不对？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同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靠着耶和华征战。大卫知道神是大元帅，神会带领，神的带领一定是得胜的战争。所以大卫靠神征战，我们要学习的是遇到敌人靠神征战，凭着来自神的勇气跟信心面对，使用合神心意的方法。使用合神心意的方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这样子做才能在当问题解决的时候向神感恩，邀请神跟我们一起庆祝。我们可不可以写下 遇到的敌人，用这个机会写下遇到的敌人，想一想。然后呢，我跟大家分享生活中的险境，那生活中里面的第四、第五节怎么出现？生活中的险境其实也是真实的，比如说同事之间，有人真的是使坏到要使人失去工作的地步；同事之间有嫉妒人的，有陷害人的，有要别人跟他同流合污的，担负一家，那你我都是担负一家生计的人，我们处在这种情况下能不担心吗？如果单靠自己的能力，单靠自己的想法，往往是使我们担忧害怕，向环境妥协。那另外一个例子，当我们认真工作，要累积成果，增加工作的安全性，或者增加将来的就业机会，往往将来就业的竞争力，往往会有人在工作快要完成，结果非常要出来的时候，往往会有人凭空挤进来，要与我们分享成果，你我又如何处理呢？我想这我们在工作上可能经常会碰到，如果不是天天，也是经常。那如果有人对你不好，想要害你的工作，那是每天的担忧。所以呢，这些生活的挑战是真实的，而且更难的是，这些诱惑跟挑衅都是突发，往往我们无法躲避，我们需要当场面对。如果没有处理好，可能就出不来了。真的就像经文里面讲的，死因的幽谷，它是一个看不清的幽谷。但是如果处理得好，要处理得好，才能看得到新的生机。所以有正确的方法是非常的重要。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这经文告诉我们，正确的方法在于以生命领受这段经文。以生命领受这段经文，就是我们不仅要从文笔上面，从用字上面，从他的信心的宣告上面来欣赏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来把它活出来，来见证出来，真的是用我们的生命相信他，跟随神，这样来。所以这是我讲的，我意思就是说，用生命领受的意思是，我们把它活出来，我们选择跟随神，把一切交托在神的手里，在神里面找答案，使用神允许的方法。使用神允许的方法，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要得到好的结果，意想不到的结果的先决条件是，不论环境多么险恶，多么令人生气，你都要按神的方法处理。当然，这是我的分享。不管环境多么险恶，多么令你生气，都不要发脾气。因为我们从工作经验上面看，如果一个人发脾气，你就失掉很多别人的信任，别人不知道原因的也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会发脾气，所以真的不值得发脾气。不发脾气之后呢，你才有机会去处理。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有神的生命，其实是很实用的，在我们遇到很多挑战的时候，往往都是必须要当场解决的。所以呢，我讲一个例子，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很多年以前，那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我们上班是一个 cubicle area， 所以一大片，我们连我们 director 都在里面。那有一天我走过他，我们的 director 走过去以后呢，他就丢了一句话，就好像就是说他叫我做的事情我没做，但是我没有听清楚，所以我在想一定有人告诉他什么事情，而且他讲的话就丢过去，就走过去，他也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跟我讲，他就是这样，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当然我不是很高兴，可是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如果你要我处理，请你再给我个机会。因为你知道这样的祷告就表示说，不管别人有没有听到，虽然我在的位置他并没有影响我，我也不跟他计较，我只是在神面前讲，我说神，我抓不清楚他讲什么，我知道他对我不好，可能旁边如果有人的话我也很没有面子，但是你是神，如果你觉得我需要处理这种情形的话，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所以你知道吗，我这样祷告就过了。可是有一天 有点这个情形，过了一阵之后，这个情形又同样又出现，我们老板又走过去又丢一句话，然后他走了。这一次我就有心理准备，我就在那边等他，他回来我就跟他讲，因为这事情是这样，我们开会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叫我，他会叫到我们说，哦，他比较忙，去帮他做，把我原来要做的事情叫我放下去帮另外一个人做，那当然我会答应。可是我答应以后，我觉得说我的答应是，我觉得说我答应了，那个人也在场，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来找我，如果他没有找我的，表示他不需要帮忙，那我还是继续做我的。所以几次其实我都一直做我的，我不会没有工作的，我不会手上没有自己的花钱，所以呢我都做我的事情。可是呢第二次发生的时候呢，所以呢我就知道神真的给我机会，等我就老板丢了话出去，我就等他，他回来我就站起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刚刚这样讲什么意思，我说你不晓得听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跟你讲，你在会议里面跟我讲，我答应了，那我答应以后呢，我还是做我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听到了，那我也答应了，如果他有需要，他可以随时告诉我，我随时放下我做的事情，但是他如果没有找我，表示他不需要，我继续做我的事情，我的事情也有 deadline， 因为我们都要支持生产线的，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必须有截止日期的。所以我就跟我老板这样讲，那个人呢，他就在讲，哦，不要说了，他大概不好意思。可是所以事情就过了，生活给我机会，我老板也了解为什么我没有去找他，因为我有自己，而且老板讲你都看到，你可以找我。所以你知道那个月的开会，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跟老板的每一次一对一的开会，就检讨这一个月，或者是看看这一个月做什么事情。老板就跟我道歉。你知道这是我上班刚开始第一年，大概半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可是从那以后，我就发现没有人在我老板面前讲我的坏话，至少我没有听到，老板也没有找过我。而且，那你知道这是。没有人讲你坏话，而且如果有人讲你坏话，老板也不会传到你，老板也不会相信，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工作机会。我怎么想也没有想到我可以变成有这样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举这个例子。很多时候遇到一个险境，你如果很冷静的处理，如果你按照神的方式处理，其实是可以预期不到的。这样的结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形，我没有预期会发生，我没有预期我在办公室上班会遇到这种情形。但是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我能预期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难处。那我的分享其实也算我的叮咛，也算长老的叮咛，因为我爱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在工作上都是安定的，在工作上都是得胜的，是吧？安定的生活，顺利的工作，其实可以帮助各位弟兄姐妹有灵修的生命，有灵修的时间，有在神里面成长，在教会服事的时间。所以呢，这真的是我的分享的用心，是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够从我自己的例子来跟圣经的教导，你们把它应用在你们的生活当中，而且真的是把它活出来。好，就讲完了。我们讲完，我们看到，所以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人的一生会有顺境，也会有逆境，会有死荫的幽谷，也会碰到敌人，这都是真实的生命。诗篇23篇，它让我们喜欢，其实也就是因为它跟真实的生活是，它是真实生活的写照，也让我们觉得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呢，好。但是从这些我们也看到，神的保护、神的带领、神的供应，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跟我们交织一起的，是融合在一起，是分不开的。那神的恩典、神的慈惠，其实也是跟我们分不开的。好，最后我们看这些顺境、这些逆境，其实神最后的心意是什么？其实神的心意是要带我们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 那如果从我们第五节的后半部我们来看，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犹太人来讲，主人招待客人，在古时候的犹太人是用油膏着他的头，所以这是一个殷勤款待的主人，对不对？然后呢，摆设宴席，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讲的宴席，圣经里面讲的宴席其实都是神的盛情，都是神对他子民的关爱盛情，其实这都是神的好意。比如说我以以赛亚书25:26，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这都是神的祝福，神摆设的宴席。这是所以说我们可以说，神的心意是祝福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福杯满溢的心意。好，现在到结论的时间，我们讲这一些其实目标就是要把这一段经文放进来，也让我们看到神，我们有困境，有顺境，有敌人，有耶和华是正常的啊，也让我们看到神跟我们同在，因为他跟我们同在，他的恩惠慈爱一生的追随我们，这种确据是神契约的保障。所以呢，最后的结论，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把今天所写的那三方面，在顺境，在幽谷，在敌人，如果你写成三张纸，你可以把三张纸叠在一起，在上面再放上一张 sticker， 一张小纸条，你可不可以把它做结论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是我的牧人，可以吗？因为这都里面都有神的恩惠，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我们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但是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第一首唱的歌，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我的目的，我今天讲到的目的，也希望我们用诗篇23篇回顾的时候，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了解我们所走过的路都是神允许的，所走过的路都有神的安慰，都所走过的路都有神的恩惠慈爱。我希望神亲自安慰有失去亲人的弟兄姐妹们，也神也亲自弥补你们心中的空虚心中里面的那个缺洞，也神也正在困难当中的，也求神带领 你们走过你的幽谷，看到青草地，有更好的生活迎接着你们。那当我们前瞻我们未来的一年，我们更确定神的心意是祝福的心意，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神的恩惠慈爱追随着我们。好，谢谢，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以23篇的经文来回顾今年的一年，前瞻我们未来的一年。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的心意是要我们福杯满溢。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主，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
是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谢谢他不离不弃的爱，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
没有你的忧伤